弟兄姊妹，大家好，感恩节快乐！这几天感恩节的假期，相信大家都已经度过了愉快又蒙福的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这几天不管是陆地过或是空中啊，往来的汽车、飞机都是空前的热闹。先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来思想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要数算，我们要赞美你，求你祝福今天早上听到的时间，帮助你台上软弱的孩子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造就。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恩节从什么地方而来呢？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先祖有100多人从英国东城不远千里的，他们乘 Mayflower 帆船向美洲新大陆航行。一大时候已经是冬天，气候非常。他们所带的粮食又撤完了，所以他们就惨遭饥荒，饿死的、病死的、冻死的，差不多是有一半的人。剩下身体强壮的人，他们非常辛苦、殷勤的耕种。神祝福，第二年秋天，他们农作物丰收。他们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美好的友谊关系，得到他们的帮助，一起砍伐树木，建起木屋，住进去了。所以他们就在年底的时候写了一个日子，大家欢聚在一起，向神感恩，非常兴奋快乐，年年都是这样的庆祝，一直到林肯总统的时候才定好11月第四个礼拜四为全国的感恩节，直到今日。美国的天不厚，那些继续从澳洲大陆来到美洲大陆的新移民，都有着浓厚的宗教情操，从信仰耶和华来的敬畏、盼望、勇敢、勤奋、信靠的心。不怕艰难，凡事懂得向神感恩，加上他们愿意遵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这种的精神成为美国立国的基础，300多年来走向今天的富强。感谢神，其实感恩的心态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正能量。常常感恩的人，他的心得一定比较开朗乐观，对前景更有信心，有积极进取向前奋斗的冲力。而且感恩的心态其实也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好处。那么今天我们说读一段经文，我要提出5点我们树立生命成长的5个平行的柱子。这5根柱子都是同样重要，所以应该是平行的发展。那么刚好呢，凡事谢恩是在中间，是第3根柱子。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也是在中间第18节，凡事谢恩。那么这5根柱子已经登出在周报上。16节第一点要常常喜乐，17节不住的祷告，18节凡事谢恩，19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最后一点是要从15节跟21节、22节连在一起，善美的要持守，就是在21节里面的话。那我们现在看第一点，要常常喜乐。我相信喜乐是很平常的字眼。 学运动打球娱乐等等，都是盼望可以使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可以享受快乐。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无忧虑、无愤怒、无惧怕，天天我们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凡事向好处看，为最好的来努力奋斗，当然我们有也期望有最好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享受到快乐。菲律宾书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书信，但书信的主题却是喜乐。书中出现了好多次喜乐这个字眼，最重要他提到喜乐的泉源从什么地方而来，什么是最稳固的泉源呢？他说要泡出喜乐，要常常泡足喜乐，人生在世一定要有所依靠。那么今天可能大家都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是最有用的东西，很自然的我们就会靠钱财来喜乐。问题是虽时尚物质的东西或者环境等等都容易改变，甚至来说有一天钱财会长翅膀飞走呢。所以世界上的物质东西叫我们快乐的话也只是暂时的，世界有一天总会叫我们失望。但是圣经说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当然不改变的主是很配的我们去依靠的。几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保罗希拉出处到菲律宾传福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保罗希拉必须被抓进监牢里面，菲律宾的监牢。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保罗希拉在监牢里面一定生活得很不自在，但是他没有因为在监牢里面受苦，怨天尤人，反而他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在监牢里面仍然充满喜乐，在那边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感动了囚犯，他们都来信靠主耶稣，而他们感恩赞美喜乐的声音也震动了监牢的门，打开神迹出现。有人研究统计过，世界上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和城市是在哪里呢？大家没有想过是在欧洲本纽西兰中间的所罗门群岛，那边不是有很多群岛吗？小岛吗？哎呀，那边群岛的人是他们居民生活的是快乐指数最高的地方。我们就单提一个比较大的岛也是今天是一个旅游胜地，斐济岛。200多年以前呢，这个岛啊的居民还是萨人的野蛮土人，但是后来有不少的宣教士到那个岛上去传扬福音，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现在那个岛不到100万的人口，却有1000多间的大小教堂。岛上生活的居民虽然简单，但是他们很自由自在，因为四周围都是海洋，无边的海洋，没有城市的嘈杂声音，所以他们时常在那边载歌载舞，无忧无虑，快乐得很呢。当然，这也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他们信主的比例相当大。第二点，不住的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生活中的必修课。要学好的一门功课，但是也是一门学不完的功课。所以我们要常常鼓励自己，要鼓励自己，要不住的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提到，第一要紧的，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祝谢，为君王以及执政在上执政掌权的首领来代祷，使我们可以金钱不得。所谓不住祷告什么意思呢？就 就是说把祷告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面生活一面心里就与神交通。我们上个礼拜不是听过吗？我们要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一直藏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不住的祷告，与神有亲密的交通。这就是不住的祷告的意思。第二章第八节还提到，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记载，当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那么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仇敌，征战的时候，约书亚领军出战，摩西和亚伦就跑到山上，他们就举手祷告。他们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什么时候垂手下来，以色列人就打败他。所以举手祷告啊，是宣告得胜。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在尝试，可以举手尝试，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可以举手祷告。在印尼的乡村啊，比较多这个邪术啊，有时候就会有邪术闹鬼的事情。所以如果传道人和弟兄姊妹要去赶鬼的时候，他们也是举手祷告宣告得胜。他们如果要去帮助当信主的人出去家中的偶像，他们也是举手祷告宣告得胜，才赶出回来，才把出偶像除掉。他们这样做是可以兼顾那些当信主的人的信心，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过了几个月，他们就走到西奈山去。他们在西奈山下就扎营，就住了一晚比较长的时日。因为摩西身为以色列人的首领，他常常要到西奈山去进食祷告，求神赐下能力和智慧，怎么样来管理这一百多万的以色列人。这一百万的以色列人实在是不容易管理的，但是他在山上求神给他智慧，给他能力，怎么样来管理。而且他在山上的时候，神也指示他要建造会幕，把这个圣物的每一件圣物的材料尺寸都很详细清清楚楚的告诉摩西。摩西也是照着神的指示，就把建造把会幕建造好。所以圣经就称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人，好像摩西是与神面对面讲话交通。可以看见凡事皆恩，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中，我们有高山，我们有低谷，我们有平原，又有崎岖难行的山路，有快乐，有忧烦，有健康，有病痛，有得着，也有损失。但是我们要为这些的经历的过去感谢神。更感谢神，我们不是留恋，也不是停留在过去的时光里面，我们乃是带着从过去所学会的功课，勇敢迈向未来。我们将能够经历更丰盛的生命，这是凡事谢恩带来的好处。而且我们讲过，凡事谢恩的心态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个正能量，常安稳的人心情比较乐观，对前景更有信心，安稳对身心灵的健壮也大有益处。我们试试看，把满口感恩的人跟满口怪言的人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一个感恩的人，他的血压、他的血糖、他的睡眠的质量都会比较好，生活更有朝气。遇到困难不容易放弃，能够勇往直前，更有智慧的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面对未来。所以美国才把感恩节看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目。现在我们要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 十四节，这两节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保罗也很喜欢讲这样的话。我们就进一步来解说一下这两节圣经。保罗说，我不是已经以为已经得脱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左标盼着跑。好像是三件事情嘛，是不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左标盼着跑。但是保罗认为这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三方面。我们要懂得忘记背后。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就是忘记过去。人是自己过去的出产物 ，creature of our past， 记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在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能真正把它忘掉，我们只能够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暂时搁下，暂时不去想它。这些记忆不是死的，它还是活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影响我们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导向，引导我们前面的生活方向，终于形成了我今天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会说，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背景，甚至一个人的个性也由于他的过去如何形成的。那么要忘记背后是什么意思呢？身为人有意志，我们的意志才是自我决定的力量，才是自我决定的力量。 Power of self-determination。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自我决定的力量，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就可以不去理会过去带来的压力。好像一匹马，它正在向前奔跑的时候，那么骑马的人很重要，他可以用脚环勒住马嘴，放在马嘴里面，他就可以完全操纵马所走的方向。这就是忘记背后，不是完全忘掉，乃是用我们的意志来控制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对我现在的生活的一个影响力。比方说，我们有过伤痛的过去，我们很怕会旧事重演，所以那件事就影响了我们的自信心，容易叫我们退缩胆怯。过去的发生的事影响了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去忘记背后，用意志去胜过伤痛的过去，这样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好像保罗过去他的失败是什么？可能是那种他不是迫害教会、残杀基督徒那种残忍的事吗？成为他心中很深的内疚。不过后来他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同样的，他也是可以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在那边夸口说，我能够如此牺牲服侍神，甚至比众使徒更加劳苦，为什么？不是我自己能做的，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感谢神，保罗看作那加给他力量，忘记了背后，胜过了过去的他。保罗努力向前，向左标杆这跑。保罗为着前面的标杆坚定追求，这个坚定追求的意思，拼命追赶的意思，好像我们被仇敌追赶一样，我们一点不放松，自己一直向前，尽量的跑。那么中文另有一个词句，就是专心，专心，不要心怀二意的跑，尽量向前跑，专心的跑，一定跑得快，跑得起劲，赛跑 个人，他可能他身体就有一点往左一跌倒了，往左跌倒就向前看，向前看就向前跑。所以努力前面也是说对准目标，即刻行动，不要再等候，不要再犹豫不决，许多人在考虑犹豫犹豫当中啊，有人考虑当中就浪费了许多的时光，错过了不少的机会。所以凡事计划好要做的事，现在马上行动才会有所成就。像做标杆像飞机起飞或者降落是最重要的时刻，尤其在降落的时候，驾驶员需要专心一意的对准跑道上，机场的跑道上指示的正确目标，不能有一点偏差。就是在下雨或者有浓雾，他不只要用雷达在荧幕上去控制去调整一个正确的指示，他才敢降落。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然也需要我们所信靠的神的指示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路。20多年前有非常好记录的新加坡航空竟然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出事。那天晚上是10点左右，正在下雨，他新航已经从新加坡飞到台北，他的目的地是要到美国的加州 LA， 所以在台北只停留一个小时，有人下机有人上机。那么他为了要准时起飞啊，准时才能不准时抵达美国加州。那么因为太匆忙的缘故，那个时候还是在下雨，飞机出来了，本来是在5A 5B 才右转，但是他一看到5A 就先右转，只差一点，5A 到5B 只差一点，哪里知道他要起飞的时候就右边的翅膀就碰到了起旁边一个起重机，结果飞机裂成三半，中间的就坐火了，100人左右就被烧死了，甚至毫厘差之千里，一点小错事就头成大的灾祸。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能不谨慎小心，走偏一点，以为不要紧，其实已经给魔鬼留了地步，把自己放在危险的试探中啊！我们很容易堕入魔鬼的网络中，以及犯罪，白走了许多冤枉的路。弟兄姊妹，要向左标杆正跑，我们树立的眼睛一直注目在明天的目标上。今天的经济第六马太第六章20节所说的非常好，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昏暗的话，全身就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危险。所以我们前面的目标，有毅力的跑，坚持下去。 大家不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天父是神，圣子耶稣也是神，圣灵当然也是神。圣灵不只是一种动态的能力而已，它更是一位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有位格的神。当我们信主的时刻，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圣灵就进到我们内心，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会在主里面，因为圣灵主天父是三位一体的神，神也在我们里面。既然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上有了这个印记的圣灵，使我们可以得基业的凭据。那么圣经有两句话，或者是两节圣经提到圣灵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节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另外一句话就是今天所看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令圣灵担忧，这个是消极方面。如果我们做错了路，或者我们做错了事情，得罪了神，我们心里就会很不平安，就是因为我们住在里面的圣灵正在为我们担忧。就好像儿女读大学，他到外面大学去读了，那他不好好读书，拿了不少的钱，不好好读书，就在外面胡闹，当然会令父母来担忧洋洋。那我们里面的圣灵，如果我们不听从神，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也会为我们担忧。那么积极方面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能够自动的感动我们做一些善事，做一些可以帮助服侍别人或者参与教会各样的侍奉，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他会感动我们去做，或者我们奉献财物等等。我们一受到感动就要顺服照办祭行，心中自然就会喜乐。大卫跟扫罗王的分别点在哪里呢？他们两位都大大的被圣灵，被神的灵，那个时候用神的灵的感动，但是大卫顺服，结果大有能力，获得神的圣灵。扫罗呢，却常常抗拒神的灵的感动，不遵循神的命令，结果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反被就被魔鬼的邪灵所来打扰他了。所以扫罗王后来的生活就是闷闷不乐，失去平安，因为他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灵的感动，不遵循灵的指示，不遵循神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最后一点，三美的要持守，三美的要持守，这个是好几节，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不可以的报复，要追求良善。二十一、二十二节，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警戒不做。我们常常说，做人难，难做人。当然，做人难有许多方面，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与人相处难。有人曾经讲过，相处之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学问之一，最大的学问之一就是与人相处之道。懂得与人相处的好，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因为人是属于群体的，他不能单独生存，不管他做什么事情都一定会与人接触，所以我们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说，事业成就的人不但因为他的才智聪明比人更殷勤，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人际关系好。所以 说成功的人只有20%是靠自己的本事，但是80%是靠人事。本事跟人事，本事是自己的，人事是人际关系。你要懂得与人相处，你就会可以有一种想成功。80%不是很少。这里说善美的要持守，大家还记得诗篇33篇第一节，我们所熟悉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也是有善美在里面。什么叫善美呢？我们就从圣经去了解，善是神对我们人的要求。我们所熟悉的弥迦书6章8节，廖忠信弟兄用这一节写了一首很漂亮的诗歌，我们也常常去唱。世人呢，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把第四句话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不错。这也是神所要求的善。什么叫做美呢？美是我们人对神的回应。神既然这样的爱我们，当然我们也应该回应神的爱。那么我们所熟悉的信友玛利亚曾经做过一件美事。什么美事呢？犹太少女一定他们会辛苦的寄钱，从工钱就每个月寄多少，他就是盼望寄够了钱可以买到一瓶真拿大香膏，是非常贵重的。他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打破用尽一个香膏？他要等到结婚那一天，花烛之夜才打破香膏，倒在他所心爱的新郎身上。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哪里晓得玛利亚为了爱主耶稣，他认识到主耶稣将要离开他们，被抓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玛利亚就赶快为主收拾肮脏的事，预先把香膏打破，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在主耶稣复活的清晨，不是有几位姐妹要到主的坟地，要去到主的尸遗体吗？没有了，主复活了，没有机会了。但是玛利亚抓紧那个机会，她有先人一做的聪明。现在主没有死之前告主耶稣，这种爱主的激动，难怪主耶稣称赞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无论普天下往哪里传福音，都要提到玛利亚所行的这件美事。这是玛利亚为了爱主，表达最不主的爱的回应所做的一件美事，是这个永远被纪念。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看见这种又善又美的基督。我们当听一个最平常的例子，我们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不是有一群弟兄姊妹在厨房里面忙吗？他们忙什么呢？他们是在服侍午餐的弟兄姊妹，不是一种又美又善的基督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这样的事要警戒不止不做。有的人喜欢看武侠小说，或者看武侠片，这些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片，很多地方是它的主题是讲的如何要报仇，如何以恶报恶，代代相报何时了，这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只不过是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思想，满足一下我们败坏的情欲。正如圣经所说，我们要完全饶恕，善美的要持守，没有一处地方我们不能去，没有一个我们不能见的。心胸宽大，海阔天空，拥抱世 张三元的话，不讲那些批评论断的话，我愿意替一个人物终于结束。汽车当晚 Henry Ford 奉汽车的老板，当然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大概是100年前左右的时候，当他开始设计汽车的时候，他曾经受到许多那些机械工程师的嘲笑，他们说大家不觉得公共电池才是未来畅销的交通工具，不是私家车。有一个晚宴，在一个晚宴上，说这位青年的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趁机会向许多贵宾人客来介绍他有关汽车的方面。他突然看到爱迪生也在当中听他的讲论，等他讲完了以后，真的爱迪生就走过来要他一份详细的一个设计的图案，一边进一步研讨。后来爱迪生看过研究这个草图之后啊，他就在福面前啊，突然一拳用力的打在桌子上，他就大声喊叫：“年轻人，你走对了路，就这样搞定吧！”好多年以后啊，这个福没想当年爱迪生如此重重的一拳啊，他说那一拳啊，对我的价值很高啊，在鼓励我。是我走向成功必有的一拳。弟兄姊妹，可以看见鼓励张三元的话，他的威力多大？因为鼓励张三元的话，能够提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观。在今天竞争力越来越强的社会里面，人心越来越诡诈、越败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何越来越恶化呢？那是因为人有意争夺吃醋、沽名钓誉、争权夺利。政治界如此，商业界如此，学术界也如此，社会是这样。请问我们，难道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吗？大家圣灵怜悯我们教会，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动工，追求灵命的成长，使我们行事为人、待人处事有宽广的心胸，有智慧的口舌，充满怜悯，充满恩典。善美的我们要追求，善美的我们要持守，做一个有风度的基督徒，永生于人。天父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不是软弱的人，但是你愿意使用我们，你拯救我们的目的叫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在三角区里面的社区有许多人还没有认识主，很多华人一直入信来，我们要带领他们，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懂得追求生命上的长进，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善美的要持守，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